好不好？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好，谢谢。这讲到神的儿子降世，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做审判世人。好，耶稣来，他不是要审判世人，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他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好，我们也知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哈，在他降生之前呢，约瑟呢就在梦中就有使者向他显现，哈，就告诉他说，你要只管把玛利亚娶过来，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哈，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所以这位神的儿子来呢，他就是要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他就是要叫人因他得救。好，不是要来审判人、定世人的罪。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
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谢谢。我们的神来到地上，他不是要审判人、定人的罪。好，那我不知道在你的观念里面，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会不会很多事情很怕神知道？好，那很怕神来管你的事。好，那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不认识神。好，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更多来看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他在这个第八章的第四节，好，第四节，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时候被拿的。好，他说摩西在律法上，好，告诉我们说要把这样的人用石头打死，你说怎么样呢？你说该怎么办他？好，那然后呢还有第七节，好，第七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好，就说你会发现文士和法利赛人，好，他们里面的那个灵就常常是定罪人的灵。好，那他们不但要定这个行淫时的妇人的罪，他们也要定耶稣的罪。好，他们就是一直要定他的罪，他就是该拿石头打死他。好，然后他们问耶稣，他们要看看耶稣怎么做，他们就是要拿着什么把柄也可以来定耶稣的罪。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好，那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当时是好人，是近前的人，他不是坏人。好，那我们也要问问我们自己，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在地上当时从事很多宗教的活动。好，他们有最近前的宗教行为，可是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很在乎的就是这个人犯了什么错，应该定他的罪。好，然后再看看，那你要不要定他的罪？如果你不跟我认同来定他的罪，那我也要定你的罪。这就是文士法利赛人。那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也来敬拜神，好，我们也十一奉献，好，我们也读圣经，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常常定罪人的灵，还是一个救人的灵？神的儿子来地上是要救人， 救人，可是我们里面是常常就是想到救这个救那个，还是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眼光所看的常常是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那个人怎么可以这样，是定人罪的灵还是救人的灵？好，我有一次看到一篇那个童话故事，哈，这个童话故事是基督徒的童话故事，它里面有非常有意义的，哈，非常有意义。那它里面就是讲到说，哈，有一个村子，哈，他们是坐落在一个沙漠地带，所以那个村子里的人呢都没有水，哈，没有水。那可是他们的附近呢有一位慈爱的老人，他有一口井，那口井的水非常的甜，非常甘甜，而且那个井很深。那他呢很有爱心，他就说任何人想来喝水的都可以免费来喝水，你要喝多少水你就可以打多少水回去。那常常呢他们就去打水，打水的时候呢那个水主人哈，他的这个儿子哈，甚至还帮他们打，好帮他们打水，然后那个水主人就关怀他们，问问他们的家庭状况啦，哈啊，他的孩子怎么样啦，好就关怀他们。那有一天呢，这个父子呢，他们又要远行，哈，远行，他就跟村里的人讲说：“你们不用担心，哈，我交代我的仆人，哈，你们需要水都可以照样来打水喝，哈，我的仆人会供应你们水，这样子，好，那他们就走了。结果他的那个仆人确实就供应他们水啊，这样哈，啊，每一次来打水的都排队排得很长，这样，哈。那这个仆人呢，渐渐的呢，他就开始发现说。”这些来打水的人都很不懂感恩，就来拿了水就去了，也不会说声谢谢，所以他就说你们以后不懂得感恩的人就不给你们水喝，然后他们就开始要记住，以后一定要记得说谢谢，这次忘了说谢谢你下次就没水喝了，所以他们就要记住这样。那后来又隔了一阵子呢，这个仆人又开始发现说哎，他们来打水的人，有的人哦，对邻居并不好，哈，然后对那个动物呢也不仁慈，哈，所以他就说，以后呢，对邻居没有爱心的，哈，对动物不仁慈的，就不给你水喝，哈，哦，他们就赶快啊，努力啊，要去对动物好一点啊，哈，这样。就这个仆人就开始越来越多发现他们这些村子来打水的人的缺点，哈，他就开始说，你们这个太懒了，以后太懒的人就不可以来打水了，哈，或者说那太忙了，哈，就每次匆匆来，哈，匆匆的这样，哈，动作太忙了，不可以给你水喝。那有时就说你这个动作太慢了，哈，也不给你水喝，哈，或者说你这个不够聪明，哈。也不给你水喝，他就越来越多的挑剔，越来越严格了，这样哈。那到后来，甚至长得不够漂亮的啦，不够英俊的，头发没有梳好的，不给你水喝。所以那个来打水的人就越来越少了。那个排队本来很长，后来就越来越短了，这样哈。那后来这些村子里的人就很生气，又难过又生气，因为口渴啊，哈，就觉得说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啊？好像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讨他的高兴，这样哈。那可是没有办法，那个越来就越短了哈，排队合格的人就越来越短了，这样哈。那后来有一次呢，又有一个人要来打水呢，这个仆人就说：“你证明给我看，你有什么合格的条件可以喝这个水呢？”好，那这一个人呢就没有理他，就走到井旁边，然后就面对所有来打水的人说：“我来是要帮助你们的。”好，那这个仆人就很生气，说：“你凭什么说这个话呢？好，你到底是谁啊？你可以说这个话。”好，结果那个人就把他的那个头上的这个戴的这个帽子哈，这个就拿下来哈。原来他就是水主人的儿子。哇，这个仆人就吓死了，就吓死了。那这些村人哇鼓掌，好高兴哦，水主人的儿子回来了，然后他们就要报复，他就说你不要给他水喝，他对我们非常残酷，这样子。那这个你猜这个水主人怎么说？水主人说 哦，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说，这个水是免费的礼物，是一个免费的礼物。好，我知道他对你们很残酷。好，但是如果这个水只有好人才可以喝的话，那谁又可以得到这个水呢？好，那他这样一讲，这些村子里的人就不好意思了，就不好意思了。好，那我们人就是常常这样子，我们被人家残酷的对待，所以我们对别人就是报复，也残酷对待。好，我们不希望人家这样对待我，对我要有要求，对我要有标准啊，达到这个标准才给我什么。可是呢，当有一天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对别人就是他不合乎喝这个水的标准，他不够格来喝这个水。就我们常常不希望人家对我们这样，可是不知不觉我们对别人也是这样子。好，我们不喜欢被人定罪，但是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也会定罪别人。可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一直这个标准是免费的，免费的，不是给好人，就是任何人。我爱你们就是爱你们每一个人，不是因为你好我才爱你，不是因为你够格我才给你这个这样好的水，就是我这个就是免费要给你的。那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是这样，你看圣经上描述的非常的好。耶稣在地上一直画，一直画字。好，他没有要去定这个妇人的罪，但是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是一直要逼他说出来，不住的问他，不住的问他。那我们神的儿子就是这么有智慧，他充满了爱，他充满了属天的智慧。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你就可以先拿石头打。”那圣经描述的非常好，从老的到少的，就一个个的离开。老的不用想就知道我有罪了。好，少的呢有时再想一想，嗯，确实我有。因为年少很容易自以为意，自以为是。好，可再想一想，我也一样有罪，我也一样有罪。好，那我们很需要明白，我们的神他来不是要定人的罪。可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从小的成长背景，我们被老师被父母被同学常常是定罪的，以至于这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准，我们长成的性格。好，我就想到说，这个水主人的仆人哈，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很多人都是像这个仆人。好，我们无论是父母啦、老师啦、小家长啊、传道人、牧师，我们都是这个仆人。好，那神呢是要我们来喂养别人，来把他给我们的给别人。因为这位水主人的儿子就对这个仆人说，你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舍去。好，你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你想这个仆人从此会怎么样啊？他从此会很大的改变，他会很羞愧。当我们一个律法很律法的性格一碰到恩典，我们就融化，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恩典是我不配得，我对他们就说，这样的人不准喝，那样的人也不准喝，你们没有怎样的不准喝。可是这位神的儿子却是，就是说，他还是要给我喝，不是我配得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了。神的爱就是这样，是一个没有条件的。今天我们会得救也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就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就是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就爱上了我们，就把他的这个救恩白白的给我们，这就是神的爱。那可是我们常常不明白。我们再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51到56节。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这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谢谢。好，那你看这个雅各、约翰已经跟随耶稣那么久，好，可是呢他遇到人家居然不接待我的夫子。他说：主啊，你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好，耶稣怎么说？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你知道我们的神，他不是人家附和他啦，人家好像站在他这边他就很高兴。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一个爱是不会结党纷争的，不是因为人家只比较是站我这边说我的话，我就喜欢这样的人。好，把这个火降下来吧，把这些人烧掉。耶稣不是，耶稣转身就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就是我来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人家不接待我，人家拒绝我，人家讨厌我，我一样还是要救他的性命，知道吗？好，你知道行淫的妇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在我们现在一般不要说信主任何人的观念里面，这种人都是觉得是可耻的，对不对？好，而且是正在这样的时候被抓，还不需要经过审判啊，证据都不需要，就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好，那连这样神的儿子也不定罪。好，那还有你拒绝他，你不接待他，他也是要救你的性命。这就是我们的神的儿子。可是跟随耶稣的门徒有时候会不明白，听耶稣讲那么多道，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可是有时候这个话没有听进去，遇到另外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的天然的旧皮带就发生功效了。要不要吩咐火把它烧掉？这就是我们这个旧皮带。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在辅导一对夫妻，他在辅导一个人的时候，他有一次在辅导一个人，他说那个人他有一点笑看人生，就是他对人生好像在游戏一样，他把他的自己的丑事啊，自己做错了很多的事啊，做了一些好像大烂事，他全都讲出来，他全都讲出来这样。那当他这样在讲的时候，你知道他那个态度，他很坦然的讲他做的这么多离谱的事，他一点都不觉得怎么样。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今天在辅导这样的人，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对罪这么麻痹呀？或者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羞耻心呢？他讲这样的事就好像没什么一样，就在讲他做了一些很离谱的事啊，就这样讲啊。但是你知道神就在里面对他说，对这个神的仆人说，说你一句都不要责备他，你只要让他一直感受到我对他的爱和接纳就够了，我会做工在他身上。好，那这位神的仆人呢，他在听他讲的时候，他里面就是一直看见这个人里面的那个心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的热心，多么的这个真诚，多么的诚实，他就是这样子的在讲。那只是呢，他神的圣洁公义还没成型在他身上之前，还没有长成在他之前，他就被玷污了，他就被破坏了。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就是神的眼光，人子来就是要救人的性命，他不是要定你的罪。所以为什么他说我们永远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坦然无惧。你只要不背向耶稣，你只要向着耶稣，你就必得救。 你越坦白越诚实，你就被救得完全，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神。你有没有认识我们这样的一位神？那我们常常看一个人，他在讲他做的这些很丑陋的事啦、啊、等等事，我们这个旧皮带呢，直接就是这样定罪，定罪。哇，这个人简直是离谱到这个地步哦，堕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天然人是这样，可是神不是。我们常常看一个人错的事，我们就把他总刮，他就是一个坏人，很糟的人，是不是？我们常常这样，神不是这样看。连那个行淫的妇人，他很可能是他的环境，他从小就被玷污了，以至于他就自暴自弃。也很可能是他的父母对他从来没有好的教育，以至于他就在一个错误的环境里面被人家错误的带领，以至于他就一直堕落下去。可是这个人他里面的心可能非常的善良，对别人很有热心爱心，比那个法利赛人呢，虽然他没有去行淫，他没有去做一些人所看为不耻的事，但是他的心里面常常是定罪别人，定罪别人，而且常常觉得这个人就是该受责罚，那个人他就是该被处罚。这是多么不一样。我们有没有常常看一个人做的错事，我们就把他整个人都否定掉？神从来不是这样看人，因为他不是要定人的罪。你看看，我们神就是爱哦，他是这样的爱，税吏、罪人，连行淫的妇人，他都爱，他都不定他的罪。可是有一种人，耶稣实在不容，好像心里就容不下这样的人。什么人？法利赛人。耶稣常常用最严厉的话来责备法利赛人，你知道吗？法利赛人是当得道德标准很高的人啊，他做的都是好事，对不对？虽然做好事，但是在他里面一直有定罪人的灵。那耶稣呢，他怎么样来责备法利赛人啊？披着狼皮的羊啊，披着羊皮的狼，对不起啊，披着羊皮的狼，外表好像很温顺，是只羊，其实里面是一只狼。哈，耶稣说他们是什么？粉饰的坟墓，外面漆得漂漂亮亮，里面是死人骨头啊。所以我自己在仰望主这篇信息的时候，我里面啊更深的明白，我们的神为什么这么憎恶法利赛人，因为跟神的性格是完全180度不一样的。神是爱，是要救，他一直要救，什么人他都要救。像那个吸毒的啊，晨曦戒毒中心的那个弟兄来做见证啊，他就发现神很会废物利用啊，好，别人都看他是废物，他也觉得自己是废物啊，好，可是神都可以把他废物利用成他今天可以在各地做见证，他的生命找到了方向，找到他该有的地位。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好，那我们很需要摸到我们神的心。那这位神的仆人他在辅导这个人的时候，他说当他一直在听他讲这个人为什么他这样笑看人生，这样子的讲他的事，讲得这么很离谱的大烂事，他都很坦然的这样一直讲。因为他就是准备讲完了，他就要离开这个神的仆人，他可能要去自杀了，他可能要远离他了。我们有时候看一个人这样，我们用那种定罪的话去定罪，神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会这样，就表示他对罪已经到一个地步麻木了。人如果从小时候被错误的对待，他有时候有一个自暴自弃的灵在他里面，他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很烂的人，没有价值。 所以他做什么坏事都没有关系了，做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了。好，那可是呢，神却把一个神的眼光放在这个神的仆人里面，他在边听他讲的时候，他就一直很爱他，然后一直觉得他很美丽，然后一直就是觉得神好像等着要把他戴上戒指，穿上上好的衣袍，要给他穿上鞋子，就是要恢复他该有的神儿子的地位，是吧？这就是神的心。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认识神的心、神的爱、神的眼光。今天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如果有一个人他是报纸上都登的很坏的一个人坐在你旁边，你会怎么样？就是哎呦，怎么这个人也来到这个教会，我看这个教会有问题了。如果今天有个 homeless 身体臭臭的坐在你旁边，你会怎么样？我赶快换一排位置坐。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袒胸露背的，化妆化的这个非常妖媚的坐在你的旁边，你会觉得怎么样？哎呦，好爱世界，好堕落，哎呦，我赶快换个位置坐。就说我们很需要明白，我们里面常常是那种定罪人的灵，那种法利赛的人的灵，还是我们里面是救人的？哎呀，这个人感谢主，他会进到我们教会来，我要坐在他的旁边，等一下完毕就可以跟他念四律啊，大好机会，神就是爱这样的人，我正好可以跟他传福音，对不对？你的心里面是什么？你的心里面是什么？我们很需要明白，我们里面到底是一个法利赛人的灵、宗教的灵，还是耶稣的灵，是要去救人？神的儿子他非常讨厌那个法利赛人，是吧？法利赛人也很讨厌他，因为神儿子做法都跟这个法利赛人的想法不一样，可是法利赛人他觉得我都在遵守律法，所以你不遵守律法，你不跟我同心，你就有问题，虽然你行了很多神迹，你怎么老跟税吏罪人这种人在一起，你有问题，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我们常常这种旧皮带会拦阻我们，即使神的儿子在我们面前，我们就想要定他的罪。那个乔纳呢，他在讲到那个宗教的灵里面，他就讲到，他说宗教的灵呢，一个有宗教的灵的人，他有一个特征呢，他就是他觉得他主要的服事呢，就是要拆毁他认为错误的事工，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一个人如果常常都在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教会，还有骂人骂哪个教会错了，责备什么错，我觉得神不太多给我们骂人的恩赐的，骂久了我们就变成法利赛人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个都要很留意。好，那另外呢，就是说一个有宗教的灵的人呢，他就是对于别人或者别人的教会或者自己的教会，他总是比较容易看到他们的错误过于他们可取之处。对于别人别人的教会或者自己的教会，他总是看到他们的错误过于他们可取之处，总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完全，他就是不太容易看见，哎呀，这个教会这样子，真的感谢主啊！啊，能够弟兄姊妹这么相爱，感谢主啊！啊，弟兄姊妹那么爱主，哎呀，感谢主啊！啊，很少去看到这个，他总是看到缺点。还有呢，一个宗教的灵的人哈，他深信自己是被派来调整、修整每一个人的。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在小家里面做见证哈，他说，他好多年信主好多年，他都觉得神给他一个恩赐，就是他的眼睛都会看见，看得出每一个人不对的地方。哦，他觉得是神特别给他的恩赐。直到后来呢，他们小家在听那个谦卑的时候啊，他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就是骄傲，这个就是批评论断的灵。 那他自己交通出来，好，那他就声称在主面前悔改。你知道这个弟兄哈，因为我不讲是谁哈，你现在看到他就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很谦和的人。还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也是他在小家里面做见证嘛，他说哈，他每次听讲员任何讲员讲道，他听十分钟他离开就可以在车上跟他太太花30分钟来批评刚刚那个讲员讲的哪里错哪里不完全哪里有问题。好，那后来呢，直到他有一次他读圣经，他读来读去他就发现保罗用了那么长的篇幅讲到底可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呢无解，讲来讲去还是没有讲出到底可以吃还不可以吃。因为一会儿说好，你怎么可以吃神的物又吃偶像之物呢，好，一会儿又说啊，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他搞不清到底可以吃不可以吃。哎呀，他读来读去他就明白了，原来保罗意思就是说吃不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里面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因着爱而吃是因着爱而不吃吗，那才是重要的。哎呀，这个给他一个开启，他就发现他真的那个知识善恶术哦，分别善恶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跟主悔改，他就释放了。从此呢，他说他从那个批评论断的灵里面出来以后，哦，他变得好自由好快乐。当他跟主认罪从那个批评论断的灵出来以后，他说他每一次听讲员讲道，即使听的他有些不以为然，他就是觉得说哦，那这个讲员他无论如何他的动机是爱，他就是想要帮助某些人，所以虽然我不需要那些人需要，那他就为这个讲员祝福，他就在那欣赏这个讲员，就是说无论如何这个讲员他的动机就是想要救某些人帮助某些人，所以他就为他祝福了。哎，他说他从此就变得好快乐哦。弟兄姊妹，真的，当我们里面有那种批评论断的灵的时候，指责人的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常常不快乐。当什么时候我们很长期的不喜乐，我们一定有问题。我们里面有指责人的指头，我们已经像法利赛人文士了。我们里面常常容不下别人，总觉得都是别人有问题，好，都是别人有问题。你看我刚刚讲的两个弟兄，他们可以信主那么多年都觉得神是特派他们，他觉得这是神给他们特别的恩赐，就是来发现讲员讲的有哪里错处。好，那我们有时候会在一个蒙蔽里面都不知道的，很需要，为什么我们常常需要祷告说主啊，你要光照我们，我们里面有什么蒙蔽，好，有什么蒙蔽。你看连雅各约翰跟随耶稣那么久了，他完全不认识耶稣，虽然他跟他睡在一起跟他吃在一起听那么多道看那么多神迹，他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天然的那个旧皮带的反应，用火把他们烧掉吧。那我们很需要明白神那个就是那个要救人灵魂，他来就是要拯救我们，要拯救我们。好，那如果在我们的里面常常觉得人家在定罪我，其实人家不见得定罪我们，是因为我们对别人常常很苛刻的定罪，以至于我们就常常很怕别人定罪我们。你留意看，如果一个人他说某某人就对我讲话这样这样这样，口气很不客气的口气，其实常常是他对别人用这种口气说话，不是别人用这种口气对他说话，是吧？好，那就是在我们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灵， 我们常常就会以为别人对我们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觉得别人是不是都一直在定罪我们，定罪我们，好，我们也要很留意，是不是我们里面很常常对别人很苛刻。而一个常常会定罪别人的人，是因为从小就没有被好好的爱过，不够得着爱，以至于常常被批评、论断、挑剔，成长以后对别人就是这样。那我前些日子听到有一位姊妹，有一位年轻的妈妈的见证，我觉得很好跟大家分享。好，那这位妈妈呢，她就讲到说她有一个儿子跟一个小女儿。好，那这个儿子他们自己讲好说要学钢琴的，好，所以她就带他们去学。可是呢，这儿子学一学以后，他就不喜欢钢琴。好，所以每次礼拜一要去学琴呢，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哦，这个妈妈的压力就很大。好，为什么？因为那个孩子就是老是不肯好好练琴，老是不肯，那妈妈就要说他，哦，然后就气氛就很不好这样子。那这个妈妈就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礼拜一去学琴哈，那学完琴妈妈就带你们去麦当劳吃哈，吃汉堡。好，结果呢礼拜一去了，哈，那去了呢，这一次是儿子弹得还好，女儿就弹不好，好，所以这个妈妈就很不高兴啊，哈，然后就是觉得说，但老师在讲，那这个妈妈就也要跟他说啊，说为什么你就不好好练呢？什么哈？那而且老师到一个地步都跟他说啊，也许你的孩子就不要学也没关系哈，等到他年纪大一点想学再学，那妈妈也觉得很没面子啊，这样哈。因为已经累积了六日的那个高压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出来的时候火冒三丈，他车子就一开就开回去了，他也不去麦当劳。好，这样，然后呢，后来他说他听到董牧师的道，哈，董牧师上次就讲到说这个他这个车子的钥匙在车子里面，引擎还在发动，哈，可是他跟小珍珍已经在车子外面了，哈，董牧师就不敢着急，就在那感谢主、赞美主，哈。那这个姊妹听了，她就觉得啊，很羞愧，人家一个老人家，哈，还能够在这种情况还感谢主、赞美主，哈，我就这样老是因着我儿子的这个钢琴啊，我女儿的钢琴，我就这样气的这样气不过，哈，所以他就跟主悔改，哈，他就说主啊，我要调转眼目，在你的身上。不要一直在这个孩子的这个弹琴的上面，哈。然后呢，所以他的孩子呢，到礼拜六日呢，他就一直感谢主、赞美主，就不要让自己开始一直累积高气压了，哈。这样，然后礼拜一去，哎，这个礼拜一去，儿子就没弹好了，哈，儿子就没弹好。那啊，可是呢，他出来的时候，他就载他们去麦当劳吃，哈。那儿子跟女儿两个就一直在讨论，好，好，那女儿就说，因为今天我弹得很好，所以妈妈带我们去麦当劳。那儿子说，不是，妈妈上礼拜我弹很好，妈妈只是要补偿我的上礼拜，哈，没有带我去吃，要补偿这样子，哈。那两个就在讨论，后来他们就问妈妈，说妈妈，今天你为什么带我们去麦当劳？啊，是不是因为我上次弹得很好，哈，你要弥补，哈。他妈说都不是，哈，我是因为听了董牧师的这个道，哈，那我就觉得说妈妈呢不应该老是这样生气，哈，妈妈就是要来讨主耶稣的高兴，我要讨主的喜悦，我的眼目要在主的身上，哈，不要一直在你们的弹琴上面，哈，那所以妈妈都没有生气，妈妈还是带你们去吃麦当劳这样，你知道吗？他说那一天回去以后，他的儿子做事那个速度比以前快三倍，该洗澡该做功课，哇，速度就很快，你知道吗？恩典才能够建造我们。你看，连一个小孩子因着我们父母对他的对待，孩子已经都很活在律法底下，你知道吗？你听这两个孩子的对话，就是已经活在律法的底下。 当然我们做父母的还是可以跟孩子讲，就是说我讲好了你要照着做，你如果好好念，妈妈带你去 McDonald， 如果你没有那个的话妈妈就不去。如果你这样讲，那你可以告诉他说，哦，那你们今天因为这样所以没办法带你们去，你这样讲孩子可以接受。可是你如果并没有事先都讲得很好，只说要带他们去，忽然间就气得就连带都不带，也讲都不讲就开回家去，这个会给孩子一个感觉，你很讨厌我，你很气我。可是他有时搞不清是自己的错，知道吗？好，那可是当这个妈妈她变成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她就有恩典，对孩子就有恩典。你活在恩典的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对你的孩子就有恩典，你的恩典就会建造他。这个孩子就觉得这是我所不配的，不配得的，他就会更乖更好。我们真的要很留意，我们不知不觉都像那个水主人的仆人一样，对别人很多的要求，很多的要求。例如说像有些人就会对孩子说，你不乖所以我就不喜欢你了。好，我们就是留意，特别不要用那个属灵的词藻来定别人的罪。好，例如说我知道有些做父母的哈，那他的孩子去教会，可是回来以后发了一个脾气，他说你去教会有什么用啊，去教会回来还这个样子。好，那要不然就是夫妇彼此之间，你参加那么多聚会有什么用啊？你参加那么多聚会你还会这样发脾气？要不然就是太太会对丈夫说，你是一家的头，你都这样子不起来成根，这样你去聚会有什么用，老是不成根啊，有什么用？我们就用好多这些属灵的这个词藻来要求别人，来定罪别人。事实上你如果去检讨，你发现这些话都没有办法使他们改变。所有属灵的事，只有正面的吸引会使人起来，不是要求也不是定罪。定罪要求没有办法使人改好，所以圣经讲说律法就是没有办法使人活。所以神是借着律法要把人带向基督，带向这位恩典的基督，使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就活过来了。你知道那一位神的仆人，他说他在辅导他的时候，辅导那个人的时候，当他听完他了以后，他就告诉他在神眼中的他是怎么样。好，然后告诉他说就神创造他该有的地位是怎么样。好，结果那个人就眼睛一亮，他的心就活过来了。你知道你看他讲那种笑看人生，那个心是已经死了的，死了的，也被仇敌伤害践踏很久的。可是当你跟他讲到在神心中你的地位，神创造你的该有的价值的时候，他就整个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更多的用神的恩典来对待别人。好，那我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提到，我因为我无论是我自己的经历，或者我听到我看到弟兄姊妹的见证，好，那有一些我觉得很好的，我就会在讲台里面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为了不让弟兄姊妹好像天马行空，就是那个道归道，好像道怎么样活在我实际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会举例子，有时候也讲得比较详细一点，让大家比较怎么样，让神的话很真实的活在我真实的生活里面，让大家有路可走。好，那以至于我讲的一些例子，如果因为太详细，以至于有些人就觉得可是我做不到这样，因此就觉得自己很糟，很定罪自己，那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是如果因着我这几年来所讲的道，让你有觉得被定罪的感觉，让你觉得你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做到，那以至于觉得自己很糟，那我要在这里郑重的向你们道歉，也请求你们的饶恕。 好，就是在我的里面，我都没有想到会是有人听了会是这样子的感觉，好，但是我知道有人有这样的感觉，我就想到借着这个这一次的机会，我也要在这郑重的给我们弟兄姊妹道歉，请你们的饶恕，好，就是说其实马蒂娜有跟我讲了几次，她说江姐，我知道你好爱弟兄姊妹哦，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啊？我说说什么啊？她说就跟他们说你很爱他们啊。好，我说因为我爸妈从来不对我们讲这种很肉麻的话，所以我也讲不出口，知道吗？我爸爸我知道他很爱我们，但是他都是在行动上，他从来不会用嘴巴讲。我们连对我爸妈，在我信主以前，连对他说谢谢都说不出口，哎，你就是很亲的很熟的人就讲不出谢谢这个话。我是信主以后才学习跟爸妈讲谢谢。你知道去年我爸爸来的时候啊，我看到我爸来我就要去 hug 他，我爸爸就把我推开，因为他不知怎么反应。那他日本式教育从来没有被 hug 过的，他活到81岁没有被 hug 过，我也没有，这是我第一次，你知道吗？我也是鼓起勇气要去这样，可是他就很尴尬，他就推开赶快拿行李。这就是我的家庭背景。好，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像我爸爸我记得我姐姐有一次他就在台上做见证特会，说他是从小爹不疼娘不爱的。哦，我爸在下面听得好气哦。他气得后来我上台的时候他就举手。我就不敢看他。因为他觉得太被冤枉了，你知道。回去以后后来居然会回去。那我姐他们出去这个那一天刚好好像就是出去外面走走，跟我姐夫，我爸爸就非常气，就跟我讲，哦，什么讲爹不疼娘不爱的，你知道我花在他身上花最多钱啊。好，因为我姐从小就是一直生病啊，哈，她说花在她身上，卖掉一栋房子去给她医药费耶，整栋房子卖掉就为了救她的命，总算救过来了。好，所以爸爸觉得被她这样讲很太冤枉了，怎么可以这样讲？好，那我就一直跟她讲说。爸爸，我知道你爱他，可是他就没有感受到啊！哈哦，我爸说什么没有感受到？你也跟他一样这样想吗？哦，我爸又不高兴。哦，我就发现不能再讲下去，我就说，对，我知道你很爱他，真的，你实在很爱他。你只能一直顺下来，你再去说会造成不愉快。好，那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家庭背景就是这样。爸妈实在是爱我们的，好，可是有时候我们没有领受到，好。那在我牧养教会，我觉得也是这样子。我们从26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是抱着为主饿肚子出来服侍主的，就是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人，让人也能够享受到我所享受的，让人也可以发现到这么宝贵的一位爱我们的神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我要去告诉人家这个大好消息，在地上我们可以过这样像在天上的生活，我就是带着一个这样的热情出来而已。为着这个，我觉得饿肚子我都愿意，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可是有时在牧养教会里面，好，我整个的前提都是为着整个教会的利益为优先，好，所以呢，无论是讲台的安排、司琴的安排、带敬拜的安排、主日学老师的安排，我们都以整个教会从小的到老的，怎么样他们能够更得着生命的建造为第一优先。好，那也就是例如主日学老师。每一个主日学老师，我们一定是选重生得救、很爱主的，这样来做我们主日学老师。好，那但是等到他们教了以后，有一些孩子就反映说，就回去跟家长讲，那家长就来告诉我们，哦，就说老师讲的很枯燥乏味， 好，那我们怎么办呢？我是管他这个孩子枯燥乏味就枯燥乏味，老师是不能得罪的，对不对？大人不能得罪，小孩子受伤，小孩子不知道的。好，小孩子顶多跟他妈妈讲，或者他也不知道他受伤，他自己只是听不进去就讲话啦，就坐不住，就这样而已。我可以不用管的，但是我不是这样想，因为我自己，我觉得启蒙的老师非常重要。我在初中的时候，我的历史跟地理老师讲课哦，都是这样看着书这样念，声音很平淡，就这样念，所以我就觉得地理历史好讨厌哦。每天都是在背那个铜矿产在哪里啊，哪里有铁路啊，然后背好多偏颇题啊，因为考试一定考最偏颇的那些题目，就是很讨厌地理历史。后来我发现有人会念地理系历史系，我说太惊讶了，这么讨厌的东西怎么会有人念呢？直到我后来有一个代课老师，一个男的老师一来就画了一个阿嬷头，你知道，一个老太太的老太婆的头，然后就说这个就是江西省，这里有个什么湖，然后赣江，然后怎样怎样，他就这样讲。你看我初二到现在都还记得，几十年了。哇，那个地理老师教的课，他教完课我回家都不用看，我已经全部都记在我的头脑里了。你看一个好老师可以教的这样，可是另外一个老师可以让他每次教我就在下面看我的书，就这样，他讲他的，我做我的，那差别多大。那我就想说，如果我一开始启蒙老师是这个代课老师，只可惜他只代课我几堂就没了。如果是这个代课老师，我会多喜欢地理啊。然后你知道历史，我直到后来我们有几个同工一起上那个什么教会历史，那个曹牧师在讲那个教会历史，我一听了我发现哇，历史好好哦，好好玩哦，很好听啊。我才发现历史可以这么有兴趣，是我信主以后才知道的。那都在乎启蒙老师怎么样。那所以每一个主日学老师都带着满腔热血要来教，可是如果孩子们反应他觉得他都听不进去，他觉得很枯燥乏味，那我们也只好来得罪主日学老师，说是不是可以让另外一个来教。那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需要有这种健康的心理。如果我觉得别人可以教的让孩子们可以很有兴趣的听，那就让他教，我就让他教，我们应该都有这个心理，对不对？而不是说我教了什么时候又不要我教，我就非常生气，就觉得是被好像被定罪的，被指责的，被讨厌的。不是，因为恩赐各有不同，你教小朋友是要有特别的恩赐的，知道吗？又要会唱会动会跳哦，眼神啊声调啊很活泼哦，孩子才能够注意力集中的，知道吗？所以那个是需要有恩赐的，不只是你有生命而已，需要有恩赐的。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共识，如果有人他来牧养这个教会，他无论在讲台信息治理教会牧养羊群，他可以让弟兄姊妹都得着更多，更可以把大家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我一定拱手把这个教会请他。如果你们知道这样的牧师告诉我，请告诉我，我一定是聘请他来做我们的主任牧师，我一定是这样子的。我不是一定要站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的前提就是要让神的国更健壮，让弟兄姊妹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神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在这个人身上，这就是我们整个牧会的心意。所以每一方面在治理教会用人各方面，我们都是以这个为大前提。那弟兄姊妹需要有这个了解，以至于不会觉得说为什么用他，为什么就不用另外一个，为什么用他，为什么不用我， 就不要有这个这样子的想法，而要知道耶稣来，神的儿子来，是要救人的性命。我们所有的服事，不就是要把人服事到基督的面前吗？所以别人可以服事的比我更好，那我就好高兴你来做，并不是因为我有压力我就赶快想把它丢掉，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了。好，也不是因为说我想教我就一定要我教，不可以别人来教，不是这样。好，那我觉得我们都需要有神的儿子的这种性格，我来就是要叫别人白白的喝这个活水，我来就是要使别人能够长大成熟，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意。好，那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更认识神的儿子来，他是要救人，他不是要定人的罪，我们就第一个我们对神敢坦然无惧，好，我们敢坦然的来到他面前告诉主我的问题在哪里，好，我需要你，好，我需要你的恩典，好，我需要你的拯救，你来就是要救我嘛，所以我再坏我都不需要不好意思，我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另外我们留意不要去定别人的罪，也不要觉得别人在定我的罪，好，脱离这个旧皮带，让一个新皮带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一个恩典，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好，我们过去从小的背景里面有一些被错误的对待，以至于好像人家眼睛一看我们，我们就以为他是不是在不高兴我或讨厌我，我们都需要从这里面去脱落这个旧皮带，因为这个旧皮带非常拦阻我们承受神的恩典。好，让我们借着这一篇信息，我们不要去误解我们的神，好，也在我们的神的家中我们彼此可以那么相爱，有话都可说，就是一个彼此知道我们都是要来救人的，他是来帮助我们的，是来救我们的，而我们彼此都可以这样子，没有任何在定罪别人或怕别人定罪的里面。那如果我们从小比较有这种定罪的灵，因为有些人成长的背景就是被这样的对待，你知道神特别的爱你，你从小所受的伤害神要加倍三倍四倍的补偿你所受的伤害，只要你的心向他敞开，主，我要脱离旧皮带，我要来影响你。好，那我下次还有一些要接着说哈，就是让弟兄姊妹可以明白，在神的家中是跟你过去的家庭，是跟你过去的团体，是跟你过去的办公室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个家你可以有犯错的自由，你可以有犯了错而不被定罪的自由，好，你可以有犯了再大的错，我只要知道错了，我转身就来接受神的恩典，我就可以来迎接神的爱。我今天请弟兄姊妹们的饶恕，那如果你们有做什么觉得说错了，也不用怕说我会怎么样，我常常知道弟兄姊妹，只要弟兄姊妹没事了，他没有再有黑暗在他里面了，我就高兴了，完全不会在我的里面了。好，这就是一个爱的家，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爱的家，我们应该那么欢喜快乐，不要隐藏自己。我们来看唱这一首诗歌哈，这个不要隐藏自己，在第三节的那个第五行哈，飞向我主心意，飞到天父怀里，哈。那有一次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哈，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那个我们的敏文传道他就看到一个异象，哈，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看到说，那个我们每个人哈，就想要飞到天父的怀里，可是没有力量飞，没办法飞，结果神就来把我们每个人插了两个翅膀。好，两个翅膀，那个翅膀的羽毛好丰富哦，白色的羽毛，翅膀很丰富的羽毛，然后很大的翅膀哦，就把我们抱起来，就这样飞到天父的怀里哈。然后他说，那个天父的怀里哦，就像一座
座高山那么大。天父怀里像一座高山那么大，然后他就看到好多小脚哦，胖胖的小脚就这样飞飞飞飞飞飞到天父的怀里，然后天父呢就好高兴，就这样大笑，就用他的手臂把这些孩子抱起来。好，那天父看到孩子们都飞到他的怀里的时候，天父那个大笑，众山都震动了。好，就是我们的天父一方面那么威严。好，但是一方面他那么充满了慈爱，要保抱这些孩子。好，那我最后再讲到敏文的爸爸哈，吕波波哈。那你知道吕波波刚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他是抽烟抽了50几年，好，而且就是他遭到一些事情的伤心，所以他几乎就是等于是一个忧郁症这样子，忧郁症的征兆都在他的身上。好，他一来就一直睡一直睡，怎么睡到11点才起来，好，起来吃个中饭又再去睡睡睡，我想说他在调时差吗？根本没有时差，他就是一直睡一直睡，好，就是那种忧郁症的那种很伤心的 那种心。好，那可是他来到这里以后，他你看他就是只参加礼拜六跟礼拜天，礼拜六祷告会，礼拜天主日崇拜。好，可是我记得我每次在台上领会，我说看见吕波波他就是这样每次唱那个歌，他就是好像里面很深的痛苦倾倒倾诉在主的面前，然后在主的面前又得着那个爱，那种表情这样，就这样一段日子下来，他50几年的烟就这样戒掉了，一根都没抽，好，忧郁症也好了，好，那他得着主的同在那么丰富，好，那他常常做饭给我们吃，哈，那我们哈本布完毕了，回到家都差不多2点了，哈，那他说他就是在做完饭，我们还没回到家的时候，他就在那安静下来，他就感受到，哇，神的同在那么丰富。他说他从来不知道神这么爱他，不知道神的同在可以这么丰富。好，那他现在去了中国大陆看亲人。好，敏文打电话给他，他说他实在来到这里啊，他说他得着那么多，被救回来了。好，他觉得他那么快乐。好，他从来不知道一生可以那样子享受神的同在那么丰富。那我从吕波波身上我就发现他是个很谦卑的长者，他对人从来不批评论断，从来没有论断，从来不批评，从来不管人家的闲事，那很容易原谅别人。那敏文他说他有时就跟他爸爸讲说，爸爸已经跟你讲说这个东西不要放醋，你又放，他爸马上说哦，我错了，对不起。那敏文都不好意思了，说宝宝你不要这样哈。他说我确实错了，你跟我讲过了，我还这样。他说啊，宝宝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好，就这样。他爸爸他就说，我们很诚实，我们错了就要承认错。好，他就是这样。那哎呀，我从他身上我就发现说，一个人可以一个礼拜只有2堂聚会，他可以得到主那么丰富，可见。好像神的同在最重要不是在乎我们的用力追求，有时候我们很用力追求，我们也参加很多聚会，可是在我们里面就常常有一个指责人的指头，宗教的灵就觉得说，哇，这个人怎么参加聚会那么少，那个人怎么参加聚会那么多还这个样子，就说我们里面就是，或者说哇，那个人怎么跳舞跳得那么夸张啊，那个人唱歌怎么唱的那样子那么难听呢、啊？就是我们虽然追求，可是在我们里面常常有一个指责人的灵，定人的罪，我们就把耶稣都赶出去了，都赶出去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真实，这么真实，很在乎我们里面的诚实谦卑，有神的爱，不定人的罪，常常想到是要救人。吕波做饭给我们吃，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说没有，我觉得我可以做饭给你们，你们都那么忙，我可以做饭给你们吃，我觉得我好荣幸，我好高兴，就是这样子。那他也不以他年纪这么大 而觉得说任何他的这个年长的价值都没有啊，就是这么见面。我们吃饭，我们都常常在交通事情，他就在旁边安安静吃。后来我跟敏文讲说，真不好意思，好像都无视于他的存在似的。他没有关系，他都吃完，他就去削水果，又切好给我们吃，然后就上楼去。你看，神就这样来报答他，神就这样来报答他。当然，这个也并不是说哦，我们就不要追求。除非我们可以有这么大恩典，当然一个女儿全时间服侍主，神对她的父母都有特别的恩典啊，是真的是这样子。那我觉得主在我爸妈身上真的也是特别的恩典。可是我只是说，我们在追求主，我们需要认识我的神他来了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在我们里面是不是每一天就想到要去救人，救人的性命，还不要去定人的罪。举例说，例如哈本波这个情与炉的敬拜，可能有些人就是不习惯，或者说他没有时间来，但是他不需要觉得说啊，那个你们好像得着了哦，就老是一直在那讲啊，好像你们就很得着，好像我都跟不上这样就定自己的罪也定别人的罪。其实没有，这只是额外的一个聚会，这是教会为大家预备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就是早中晚的敬拜，让有需要的人你就是可以来。我们当中有好几位精神上有问题，或者里面有忧郁症有痛苦，他们来了，他们就一直被建立起来，直到好起来为止。因为这个需要持续的给他们有在很深的敬拜里面，神一直医治释放。所以我们做了调查表，我们收回来的表 95% 以上，他们都说他们更释放更喜乐，还有说得着医治，更自由，更能感受到神的爱，更能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他们回去就更喜欢亲近神，等候神。莉莉的妈妈以前都跟莉莉讲说，你不要去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简直是异端，每次就要这样，这赞美那么大声，异端你不要去。结果这一次呢，他因为他女儿要开刀，莉莉的姐姐要开刀，所以他来了。他来呢，他的心很沉重，莉莉就带他来这个情与炉的敬拜。那来的时候，莉莉在旁边就说，妈妈你拍手嘛，妈妈你要开口唱啊唱，妈妈你要跳啊，你要起跳跳一跳啊。他妈刚开始跳一下就没办法跳了，因为年纪大，你不太容易一下子这样。可是他多来几次以后，他就开始真的起来跳了，他开始起来跳，他就得释放了，他就得释放，然后他就经历到圣灵的这样浇灌。结果他回去一个礼拜了，他打电话给莉莉说，哎呦，那个喜乐还在我的里面呢。他就叫他姐姐要来这个教会，叫莉莉姐姐要来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好，实在好。那他自己说，那个神的喜乐一个礼拜回去了还在里面。那我们有这个情与炉的敬拜，就是为着这样的人。你们有亲戚朋友来到这里，他们有不容易的，有什么你也没有办法说说劝劝，说说劝劝也没用，你就带他来情与炉的敬拜，就让神的同在借着他的道就这样进入人的里面，来释放人医治人。好，那我们来参加的人，你也不要去定人家没参加的人的罪，就是说你怎么都没有参加啊，你会遭遇这些事就是因为你没有参加，不要这样给人家定罪。好，我们一定要留意，不要就说神的儿子来是要救人的性命，你讲这句话其实你是希望他来得到好处，但是你这句话已经定他的罪了。好，所以我们要留意脱掉我们的那些旧皮带，好，那个旧有的说话的形态，旧有的思想模式，好，那而要知道神是要来救我们，我们一颗心就是只想救别人，只想帮助别人，好，让我们都脱掉那个旧的皮带，旧的皮囊，那个定罪的皮囊，也怕人家定罪我的那个皮囊，来飞向天父的怀里。
要隐藏自己，不要卖我自己，不要像爱你的猪封皮。你在我心里是贵重的乐器，我要向你吹响你气息，最初的我愿意献个天国奖励，长时之前我在基督里你先找你，我永远的你，你是我宝贵的儿女，敞开心门让我来爱你。
这第一节是第一第二节都是天父对我们说的，我们真的要敞开心门。也许我们从小不够得着父母的宝宝跟爱，不够得着他们的欣赏跟称赞，好，以至于我们对别人也常常是一个苛刻的指责的指头。好，今天我们真的要敞开心门，接受天父的爱，让天父抱我们在他的怀里，让我们回到那个神儿子尊贵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就对别人有恩典有恩慈，以至于我们就不再怕别人是不是又要定罪我们。好，我们再来唱第一节。
不要隐藏自己，不要埋没自己，不要像爱你的主封闭，心里是贵重的月